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播 John。本期我们将继续讲述 LPL 史记 S8 决赛以及 S9 赛季。书接上回， LPL 在八强赛中继续高开低走， RNG 被淘汰之后，紧随其后出场的 EDG 也未能完成复仇，三年之后再一次在四分之一决赛倒在了 Fnatic 脚下。而比起 LPL， 多年来英雄联盟当之无愧的第一赛区，如今 S8 的东道主韩国 LCK 处境更是凄凉。 KT 被淘汰之后， AFS 成了韩国的独苗。事实上所有人心里已经明白， LCK 卫冕世界总决赛的希望已经基本破灭，实力经验都远逊 KT 的 AFS 实在没有办法接下这么沉重的担子。不过人们却也没有想到 AFS 居然连四强都进不去，而且是以0-3如此耻辱的方式输给了北美赛区的 C9， 曾经的王朝就此陨落。一度完成了5连冠霸业的韩国人 S8 在自己的家门口无缘四强。多年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世界英雄联盟的中心，除去远古时代的 S1， 西方队伍竟然没有一次打进过最后的总决赛。而 S8 开赛前也不会有哪个人敢于宣称这将是一届属于西方的 S 赛。但是八强战罢，所有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次西风压倒了东风， IG 成了硕果仅存的东方战队。四分之一决赛惨痛的失利让 LPL 观众们不由得再次想起如梦魇般的 S5， 这一次我们的面前没有了韩国人。可是 IG 能做到吗？他们可以终结 LPL 对 S 赛冠军长达7年的追求吗？没有人提前知道答案，而 IG 选择自己给出答案。半决赛成为 IG 向世界发出自己咆哮的最好舞台。如果说战胜 KT 多少让人意外，那么3-0完胜 G2， 那就是 IG 对自己实力最好的证明。这是一场彻底的实力碾压， G2 引以为傲的中上在 IG 面前显得弱不禁风， The Shy 最后时刻建模如同天神下凡般的入场，堪称 S 赛历史上多年难得一见的经典画面。取得完胜的 IG 决赛中要遇上同样取得完胜的 Fnatic， 小组赛的老对手在最高也是最后的舞台再次相遇。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多描述 S8 最后的总决赛，这场比赛实在显得太过轻松。经过了淘汰赛的淬火，如今的 IG 强大已经远超 Fnatic 的预想。仅仅2局 Fnatic 上单， Wimple 就已经被打得心态崩溃，第三局临阵换将的 Fnatic 事实上已经无力再做抵抗。当比赛真正尘埃落定的那一刹那，我们竟然有了那么一点不那么过瘾的感觉。但是与之相比， S8 的冠军却是再令人激动不过的了。想过千言万语，可是都并不能完整形象地把所感所想都表述出来。或许正像开头说的那样，长达7年的漫长旅途终于到达终点，我们在兴奋狂喜的同时，更是在那一刻有着眼前的一切如此不真实的感觉。 IG 的粉丝常常自诩狗儿子，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心心念念所谓的起飞，却一次次只能哀叹又断腿了。而如今我们回头来看，对于整个 LPL， 2018年简直如同梦幻，令人有不真实之感。而这一年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宛若飞翔。然而历史就是如此的无情而有趣，彼时如在云端的 IG 做梦也不会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飞得越高，摔得也就越惨。IG 在 S8 的夺冠毫无疑问是 LPL 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时刻， 也是最大的一次胜利，它有着格外不同的意义。俗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那么 IG 显然就是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真正的英雄。LPL 也曾有过很多历史性的时刻，但是以往没有哪支战队可以与 S8 的 IG 相提并论。世界赛冠军终结韩国人5年的统治，这是前无古人的功业。而在庆祝胜利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开始期待后有来者。狂欢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局限在电竞这一个小圈子里。在 IG 夺冠后的那个星期，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甚至交通广播电台都在播报 IG 夺冠的新闻。尽管主播明显对于电竞、英雄联盟、IG 这些词语还有些陌生，可是你无法否认的是，这件事的热度和影响力已经足以称得上一个社会热点事件了。为胜利的狂欢在进行，人们在歌颂翻过大山、开拓了新天地的胜利者。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场目的截然相反的狂欢也展开了。它是一场大规模的嘲讽，对失败者无情的嘲讽。然而，其实这场嘲讽的起因却与最后的受嘲对象并无太大关联。IG 夺冠之后，与之多少有些不协调的是，官方在第一时间略显迟钝的反应。英雄联盟客户端在 IG 夺冠之后，并未第一时间将这条新闻摆上头条，反而将一款拳头打造的虚拟偶像团体 KDA 女团放上了 CV。而玩家关心的夺冠庆祝活动却迟迟不见踪影，更有甚者，在网上开始流传一系列据称官方内部 QQ 沟通群聊天截图。在聊天中，某位疑似官方人员要求各路媒体正确引导夺冠回馈活动，在网站好位置推荐下 KDA 女团 MV。这有点不合时宜的态度和作为，惹来了无数 IG 粉丝乃至国内英雄联盟观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在庆祝首个 S 赛冠军的热情无处宣泄的时候，同仇敌忾的人们找到了最好的情绪发泄口。再加上不久之后，IG 老板王思聪亲自下场发声，一场远比 IG 夺冠本身更热烈、更猛烈的舆论风暴爆发了。大批网友自发组织了一场网络暴动，一时间各大平台再也难以看到关于 IG 夺冠本身的评论，人人都在质疑官方对 IG 的打压。2018年11月6日 ，IG 夺冠后的第三天，粉丝们没有等来官方的冠军庆祝活动，等来了当时还是微博网红的王思聪的亲自下场宣战。在这篇微博里，王校长公开宣布要搞个冠军之月的庆祝活动，来几波抽奖。而在微博后面的评论里，他直接宣称 RNG 粉丝和腾讯英雄联盟的员工不允许参加本次抽奖。这一事件成为本次舆论风暴的转折点，得到了强力声援的暴动群众越战越勇，英雄联盟官方终于也顶不住，发布了道歉声明，也宣告了这场针对 IG 夺冠庆祝活动组织不力的舆论风暴的告一段落。冠军庆典总算来了，大家要求的 IG 头像官方也给了，看起来一切风平浪静，皆大欢喜，但是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 RNG 在 S8 上意外翻船败给 G2， 本来就已经丢失了一波观众缘，在王校长这条微博之后，破鼓万人锤，迎来他们的是更加猛烈的嘲讽和攻击。 S8 赛前贵为头号夺冠热门的 RNG 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赞助商的青睐，而在这次失败之后，这一切都变成了他们难以承受之重。随着 IG 的夺冠，巨大的反差使得 RNG 成为众矢之的。从王思聪的这条微博开始， RNG 和 IG 粉丝的和平相处从此再无可能。实际上，这倒正是 LPL 逐渐职业化的一大明证。如同在传统职业体育项目之中一样，死敌的概念正在 LPL 逐渐形成。就像皇马和巴萨、国米和尤文、湖人和凯尔特人一样，在 RNG 和 IG 之间，今后的一系列互相嘲讽加剧了双方粉丝乃至官方层面的对立。 RNG 和 IG 的比赛逐渐有了超出比赛本身不一样的意义，最终将冠以电竞春晚的名号吸足眼球。而就在 S8 夺冠后的一片喧嚣背后， 有两件新闻在当时被淹没在了舆论的嘈杂之中，毫不起眼。但是如今我们回头来看，他们却改变了今后一年 LPL 乃至世界英雄联盟的格局。这两件新闻都与终端转会有关。在去年大放异彩，最终却痛失世界赛资格的 RW， 直接推倒重建，终端读音币转会 FunPlus 战队。而在遥远的西方， S8 制造了最大冷门的 G2， 爆出一个大新闻，天才终端 Caps 到来，而欧洲组长 Perks 则选择转型 ADC。 S8 的夺冠不仅意义使得 LPL 夙愿得偿，也刺激了更多新鲜血液不断的注入。 IG 夺冠之后引爆的巨大关注度，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认识到 LPL 职业联赛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S9 赛季开始前， LPL 开始了新一波的扩军，而更多的战队开始招兵买马，意图做一番大事业。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轮的战队军备竞赛中，我们发现曾经 LPL 的那些老牌强队却一个个没了声音。要知道，曾经的 LPL 是他们掌控中的。WE、IG、OMG、EDG 和 RNG 这五家俱乐部垄断了 LPL 之前大部分冠军和世界赛名额，每支队伍都至少两次在世界赛上亮相，其中也有 LGD、PE、IM 这样的队伍异军突起，却最终被证明不过昙花一现。而到了2019年，这一局面将彻底结束。 OMG 早已积弱许久，而从 S8 赛季开始， WE 已经走上下坡路， IG、 RNG 和 EDG 仍旧守住了老牌强队的尊严，再次瓜分了世界赛名额。但在新生力量的冲击下，他们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到了2019年春季赛，旧秩序再也无法坚持下去，曾经的黑暗势力 OMG 已经彻底沦为鱼腩，一胜难求。 WE 在搬到西安主场之后每况愈下，挣扎在季后赛边缘。 EDG 在连续五年打入世界赛之后，一改过去大手笔买买买的做派，改为内部挖潜，但是这一战略转变却没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曾经 LPL 最稳定的强队成绩也在这一年开始下滑。 RNG 则彻底陷入 S8 惨痛失利的余震之中，上单的 LetMe 和打野 MLXG 相继宣布退役，曾经的冠军阵容不复存在，只有 IG 还保持在 LPL 顶尖强队的行列中。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以上的 LPL 老牌俱乐部除了 WE 之外，全部都是富二代老板出资建立，这也是当年电竞俱乐部的主流模式。俱乐部很大程度上是老板的高级玩具，随着 LPL 职业化不断深入，以上这些俱乐部运营体制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终究比起之后进场的一众成熟的资本玩家显得底气不足。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一系列的名单：苏宁投资的 SN， 京东投资的京东 Gaming， 哔哩哔哩投资的 BLG， 滔博体育投资的 TES， 李宁投资的 LNG。 新玩家不仅有钱，而且也有着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迅速地赶上甚至超越了那些老牌强队。在这个春天，老牌队伍进行了最后的抵抗， IG、 RNG、 EDG 和 WE 最终全数杀入了季后赛，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已经很难坚持以往在 LPL 呼风唤雨的轻松自如。而众多新生势力在这个春天开始站稳脚跟， TOP、JDG 这些年轻人挑大梁的队伍即将在接下来的季后赛里掀起风浪，但是这个春天最大的惊喜却来自一支在赛季开始前被公认为中游水平的战队 FPX。 FPX 和我们之前提到的诸支队伍都不同，他们当然不是什么老牌强队，建队以来最好成就也就是上一年以西部第四刚刚够格的战绩打进了一次 LPL 季后赛，可他们也很难称得上什么新兴势力。队内一干选手大部分都是在 LPL 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资深老将，除了打野天算得上 LPL 赛场新人之外， 读音币 自不必说，他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一批韩援之一。另外三位选手上单金贡、 ADC LWX 和辅助 CRISP 去年就已经是 FPX 的主力。他们在一起的战绩我们已经提到，勉强够得上季后赛门槛。2019年加入 FPX 之前，天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打野，这是一群历经了太多挫折起伏却从未证明过自己的选手。和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早就被人贴上不堪大用的标签，但是一切故事都在 Doing B 和天两个人加入之后变得不一样了。在2019年之前， Doing B 在 LPL 是一个特殊而难以界定的存在，他自然是全联盟公认的顶尖中单， S5 时期在 QG 他就已经打出名头，杀进了 LPL 最后的决赛。与很多韩援不同，他早早就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成了队伍的场上指挥官和大脑。他意志顽强，堪称斗士。 S8 洲际赛带领 RW 奇迹般战胜 KingZone 之后放声咆哮的一幕至今叫人难忘。他有一手怪异至极的英雄池，令人防不胜防，可是他却从来没能打进过世界总决赛。在 LPL 足足四年，他参加的唯一一次线下国际赛事还是2016年的 IEM 总决赛，结果铩羽而归。赛场上的斗士在场下却又异常的敏感脆弱， QG 时期的内讧事件更是让他一度被长时间雪藏，他差不多年年都要换队伍。不少人认为他早就对成绩没了念想，多挣点钱才是他的目标。然而 Doing B 终究在 FPX 这支以凤凰为名的队伍里开始了自己重新证明之路。谁也没有能想到，一支去年还徘徊在季后赛边缘的队伍，仅仅更换了毒瘤中单和新人打野之后，仿若脱胎换骨一般。 Doing B 把祖辰、绝技、四包二带到了 FPX， 他们开始了疯狂的连胜，13胜2负， FPX 以一个恐怖的战绩拿下了春季赛常规赛头名，压过了世界冠军 IG， 再无人敢轻视他们，凤凰开始了飞翔。春季赛常规赛 FPX 高歌猛进的同时，新科世界冠军 IG 正在走上另一条道路。新赛季先是失去了去年冠军教头晶晶珠教练的 IG， 接着又碰上了辅助宝蓝续约不顺的麻烦，宝蓝最终续约成功，金教练的离去却又牵出一场舆论风波。他之前在 S8 夺冠后的采访被扒出，在采访中他明确指出 IG 打野宁是最难教的选手，也是第一次看到练习时间这么少的选手。围绕于此，网络上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争论，好在此时仍然是 IG 的夺冠红利期，舆论很快平息了下去。但是事后看来，一颗不大不小的地雷已经埋下了。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场外的波折影响到场内 ，IG 在常规赛碰上了一点小麻烦。不过在赛季开始吃了几场败仗之后，他们强大的个人实力还是展现无疑。尽管无法与去年在常规赛恐怖的统治力相比，但是11胜4负排名第二的成绩 还是可以帮助 IG 在即将到来的季后赛当中能够以逸待劳，占据有利地位。与成绩的变化相比， IG 在这个春天开始彻底打上了一套独特的烙印。 S 赛冠军有很多，可没有哪一支的风格和他们一样，这支队伍脑子里从来似乎就没有稳这个字。相比来说， LPL 中单历史击杀纪录保持者 Rookie 反而是 IG 五人里最稳健的一个。在这个春天， IG 其他四人包揽了各自位置的场均击杀第一，他们在前期陷入劣势开始成为常态，但是随之而来的在中期一波团战一举翻盘同样也成了常态。不科学团战从此成为了 IG 一个独有的标签。 IG 可以在季后赛里以逸待劳，可是他们的老对手们都做不到。 WE 首轮被京东 Gaming 击败，成就了对手的黑八神话。 EDG 更是有史以来第一遭在 LPL 季后赛首轮就被淘汰出局。一整个春天都在以哀兵姿态的出征的 RNG 也没能做到必胜，2-3惜败给了一路杀上来气势如虹的京东 Gaming。 而在 RNG 出局之后， IG 老板王思聪的一条微博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平心而论，在几个月前如果说 S8 IG 夺冠后王校长的微博怒刚更多是让人感到痛快和解气的话，此时他的这条微博则显得有些刻薄和不合时宜。这也把 IG 俱乐部包括本来与此事并无太大牵连的选手们推进了舆论的漩涡。可以说从这一刻起，在今后的一年里，围绕 IG 的舆论氛围就再也和理性客观这几个字扯不上关系了。一条非理性的微博之后，最终而来的是 IG 在场上的非理性表现。勇敢的京东 Gaming 在半决赛掀翻了常规赛所向无敌的 FunPlux， 一路杀进了最后的决赛，离黑八奇迹只差一步之遥。然而他们碰上了 IG， 决赛三场较量，京东 Gaming 在前期对拼中并不落下风，甚至还能占到优势，可到了比赛中后期，手握优势的他们却总是被 IG 难以置信地压着打，5-4照样打不过。在解说略显惊愕的声音中， IG 用实际表现颠覆了以往大多数人对于英雄联盟的理解，拿下了队史上第一座 LPL 总冠军。尽管常规赛被 FPX 抢了风头，可是季后赛令人窒息的表现让许多人相信 IG 即将建立他们的一个时代，接下来等着他们的是季中邀请赛。2019年季中邀请赛有着格外不同的意义，这一次新科世界冠军炙手可热的 IG 代表 LPL 踏上征途，他们面对的头号对手自然是此前英雄联盟上公认的最伟大战队，拥有着 Faker 的 SKT。 贵为世界冠军的 IG 当然是夺冠头号热门，可是面对 SKT 和 Faker 这样的对手，某种程度上他们反而又变成了挑战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没有人知道 LCK 在 S8 的惨败究竟是一蹶不振还是打了个盹。相比 IG 的不科学， SKT 恐怕是把科学做到了极致的一支队伍。他们不只是不喜欢冒险，他们简直是仇视冒险。而 IG 的比赛则是把冒险这个词演绎成了一种境界，一种习惯。一定程度上，这也代表了长期以来 LPL 和 LCK 两大赛区比赛风格上的差异。可以说2019年的季中赛， IG 和 SKT 的对决不只是两支战队之间，更是两大赛区常年恩怨的一个了断。 LCK 迫切希望重新夺回失落的王冠，而 LPL 则需要重复的胜利捍卫刚刚得来的王座。人们习惯性无视了西方的欧美队伍，尽管在上一年的 S8 上他们刚刚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小组赛的进程似乎并未出乎人们的意料，起码在结果上是这样，但是我相信所有看过比赛的人都多少会有点心有余悸。第一次来到季中赛赛场的 IG 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将自己的浪和不科学发挥到了极致。那几场比赛的 IG 给人一种怎么打都能赢的错觉。面对越南战队 PVB， 新科世界冠军与对手打得焦灼万分， 直到比赛最后一刻仍然难分伯仲。上单大魔王的 Shy 如同喝醉了酒，在那几天化身送医学小王子，一直就以不稳定著称的宁王自不必说，没准什么时候就要送一波压压惊。定海神针 Rookie 也失去了神奇，只能说差强人意， IG 最稳定的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下路，每局比赛都在兢兢业业。可是这五个人的配合默契仍在，不科学团战开始不断在小组赛上演， IG 疯狂的不断刷新连胜记录，对阵 SKT 的一战终于到来，人们期待已久的新旧王者正面对决开始了。面对咄咄逼人的 IG， SKT 选择情女宝石的另类下路组合应对，事实证明这不是什么好选择。面对拿出了绝活德莱文的 Jackie Love， SKT 的下路被彻底打爆，比赛早早就失去悬念，三线一一被打爆的 SKT 崩盘的惨烈程度叫人完全无法想象，他们是曾经最强赛区 LCK 的冠军。得理不饶人的 IG 这次没有放松，16分钟一个前无古人的时间， IG 打爆了 LPL， IG 打爆了英雄联盟历史最强战队的主基地，一场创造历史的大胜将 IG 推上近年来的最顶峰。即使 S8 夺冠之后， IG 也从未得到如此之多如此之高的赞誉，在很多人口中 IG 在实力上早已超越了 SKT， 他们的下一步就是在成绩上也超越这个对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只习惯了夸赞和指责结果，却忘了总结评价过程。小组赛最后一战，面对卷土重来放出豪言之后的比赛要全部拿下的 Faker 和 SKT， IG 没有延续他们上一场比赛的强势， SKT 给了 IG 一次标准的 LCK 式反击，全场比赛拿到优势之后滴水不漏，一步步运营扩大优势拿下胜利。 IG 的连胜最终止步于最后一场，小组赛全胜的记录功亏一篑，淘汰赛中等着他们的将是手下败将 Team Liquid， 这支拥有北美传奇 AD 大师兄 Double Lift 的队伍，一直以来都被我们视为欧美鱼腩。所有人都以为本届 MSI 将是 SKT 和 IG 的王者对决，小组赛的结果更加让人们坚定了这一印象，对决赛的期待更是水涨船高。相比之下，两场即将开始的半决赛反而被不少人当成了走过场。于是在这种氛围下， IG 和 Team Liquid 半决赛打响。 Liquid 自建队以来外战成绩一向糟糕，同样外战一塌糊涂的还有大师兄，这位从远古时期就号称北美第一 AD 的老将，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国际比赛中赢下过任何一个 BO5。 小组赛他们跌跌撞撞，最后一天才战胜老冤家 G2 拿到出线权，没有人觉得他们会是 IG 的对手。去年的两支西方最强战队 G2 和 Fnatic 淘汰赛合起来都没能从 IG 手上拿下一局。第一局比赛似乎一切都是我们熟悉的剧本，前期双方有来有回， IG 甚至处于下风，可到了中期不科学团战时间到来， IG 一波打爆对手拿下大龙，领先巨额金钱，兵临对手高地。然而习惯了胜利变得麻痹大意的 IG 众人走位出现严重失误， Impact 这位曾经和 Faker 一起拿下 S3 冠军的 SKT 旧将草到 Nico 一次完美团控，直接将 IG 一整局的优势化为了乌有。 Team Liquid 展现了与以往 IG 对手不一样的韧性，他们接管了比赛拿下了首局，这也让原本被人们认为波澜不惊的比赛立刻紧张了起来。接下来的比赛 IG 最大的弱点暴露无遗，他们或许在实力上已经堪称当时最强，但是在心理上他们还差得太远。真正的王者自有王者之风，而 IG 少了那份从容，在劣势情况下他们完全心态失衡。 Rookie 的瑞兹带头开车追击发条，手上有大的 Team Liquid 全队，结果被对方技能完美 combo 遭到团灭。虽然 Rookie 挺身而出拿出妖姬孤身 carry 帮助 IG 夺回一局，但是当天注定已经不属于他们，最后一场对眼前这个对手 缺乏足够重视和研究的 IG 放出了对手在 LCS 联赛中早已扬名的拉克斯和蝎子的中野组合。于是正如弹幕所说，游戏结束。即使 IG 选择了辅助塔姆，企图在蝎子面前保护自家核心，但是宝蓝本局比赛灾难性的发挥令这一选择失去了意义，加上对手辅助 CoreGG 近乎完美的表现，曾经表现最为稳健的 IG 下路成为了突破口， IG 吞下了一场完败，无人可以预料的完败。一天之后，同样被人寄予厚望的 SKT 在半决赛败给了 G2。历史上第一次西方战队会师季中赛决赛， G2 最终完美发挥，破掉了 IG 去年总决赛最快时间胜利的记录，拿下了 MSI 冠军。台下 Caps 的父亲欣喜若狂，他的儿子无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然而 IG 包括 LPL 带了不到半年的王冠就这样被无情的夺走，夺走他们的并不是 G2 而是 IG 自己。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很遗憾 IG 没有承受住王冠的重量。命运给了刚刚摆脱梦魇的 LPL 当头一棒，而淬炼才刚刚开始。 MSI 的惨败是出于全体 LPL 粉丝意料之外，人们想过以 IG 的不稳定面对老辣的 SKT 或是天赋爆表的 G2 之时，或许会马失前蹄败下阵来，可是没人能想到IG 居然能完败给了历来被视为四大赛区中最末尾的 LCS 代表 Liquid， 这也是 LPL 战队第一次在官方赛事的 BO5 中输给来自北美赛区的队伍。如此失败自然惹来无数谩骂嘲讽，这与 LPL 之前的每次失败并无二致。皇族被喷过， OMG 被喷过，之后的 EDG 更是几乎年年被喷。同样在 MSI 输掉半决赛的 WE 因为比赛前集体到海边游玩挨了骂，18年赢下了几乎所有冠军，最后在 S8 上败给了 G2 的 RNG 更是千夫所指。可是 IG 的这次被喷引来的后续故事却与以往诸次都大不相同。败给 Liquid 实际上更多是 IG 战队作为一个整体的责任，但是无奈人们更关注的总是个别选手在赛场上的低级失误和冲动表现，于是回国后的 IG 陷入了一场如今看来颇似闹剧的舆论风暴之中。之前被经教练批评过的宁成了众矢之的，就连他之前高价摆鞋的故事也成了罪状，另外一个遭到猛烈责难的则是辅助宝蓝。在赛季开始时一度传闻不再续约的宝蓝，在这次 MSI 上尤其是半决赛几乎被对方辅助 CoreGG 完爆的表现，自然也逃不过网友们的口诛笔伐。而他与 IG 前辈小孩 Kid 的一次口水仗更是把故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围绕宝蓝网络上展开一系列的论战，不喜欢的称他为蓝公主，喜欢他的坚持他才是 IG 最好的辅助。双方的争论最后实际上早已与选手赛场的表现无关，更多的成了一场意气之争。头一次 LPL 的口水战居然有了娱乐圈的架势， IG 这一年的混乱也正是从此开始。回国之后他们决定将宝蓝丢上替补席，转而启用新人辅助 Lucas， 然而这位选手在 LPL 赛场上表现相当不佳，几场差劲表现让他得了宝石王子的花名。换将不成的 IG 之后重新将宝蓝移回首发，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连中单大腿 Rookie 也因加持回韩国去。尽管替补中单焦太郎发挥惊艳，可是架不住其他四个人完全还从 MSI 的溃败上醒过来。夏季赛的 IG 开始连吃败仗，短短几周时间曾经被视为要开创王朝的世界第一战队成为了众人口中眼中的笑话。这其实同样也是 LPL 的失败， MSI 的惨败之后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喘息之际的 LPL 很快就迎来了老冤家韩国人，一年一度的洲际对抗赛开始了。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org 查询， 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 206-539-1841 来了解更多信息。
洲际赛一向是 LPL 的福地，两届洲际赛 LPL 全部夺冠，而2017年洲际赛的夺冠如今看来堪称 LPL 赛区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起， LPL 逐步摆脱了多年来 LCK 的压制，撕掉了身上恐韩的标签，一步步走向更大的成功和胜利。而这一次洲际赛的形势却并不乐观，这是双方新生代的较量，LPL 的老牌强队大多缺席， EDG、WE、RNG 都无缘洲际赛，而 LCK 同样是新势力当家，除去老面孔 SKT 之外， GRF、DWG 和 KingZone 清一色主打新人，乍看起来双方难言优势，但是 LPL 的头号种子 IG 彼时却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成绩和状态都是一塌糊涂。小组赛完全成为了中韩的决斗场，曾经 LMS 赛区在洲际赛上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在2017年作为东道主，他们一度把 LPL 逼到了淘汰的边缘。可是今非昔比，如今的 LMS 已经日薄西山，唯一的台面闪电狼已经完全不复当年，队内主力纷纷出走，继 Karsa 之后 Maple 和 Swear 也相继前往大陆淘金，洲际赛从三国演义完全变成了双雄对峙，LMS 四支战队苦战连天，竟然一局胜利都没有拿到。也正是在小组赛里， LPL 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这压力似曾相识。 LCK 在经历过了去年的惨败之后开始了他们的复苏，在 S8 上铩羽而归的三支战队全部缺席本次洲际赛， Griffin、 Dawn Gaming 这样的新人战队成为了 LCK 新的统治者，而与他们的前辈不同，这些队伍打法不再过分保守，他们的个人能力尤其出色，也更有攻击性。 LPL 在小组赛上当头挨了重重一棒，两场新势力的对冲， JDG 和 TES 分别败在了 LCK 的 Griffin 和 Dumb Gaming 手下，春季赛常规赛发挥神勇被寄予厚望的 FPX 意外的完败给了老实人 Deft 领军的 KingZone 战队，只有 IG 余勇可嘉，立刻同样近况不佳的 SKT为 LPL 保住了面子。淘汰赛轻松战胜 LMS 之后， LPL 与 LCK 再度碰面，这一次再无人敢于看清对面这群年轻的韩国人，可是重视对手却并不能换来胜利。小组赛唯一取胜的 IG 第一个登场，却被 KingZone 打得找不到北， Deft 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他还是那个世界级的 ADC。 公认实力最强的 IG 倒下，事实上已经宣告了 LPL 在本轮系列赛中大落下风。 TES 上场拥有 Knight 等超级新人的他们无疑是 LPL 新势力的代表，可他们没能在外战的舞台上证明自己，面对当时在 LCK 遭遇连败的 SKT， TES 一筹莫展，一切仿佛旧日重来，曾经被 LCK 牢牢压制的窒息感再一次回到了我们心头。于是绝境之中，似曾相识的故事再度上演， Doing B 再度临危受命，这次他已经身披 FPX 的战袍，一年前他拿出中单克烈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为什么被叫做 Super Carry， 而这一年之后他再一次在绝境时刻选择亮剑，拿出了谁都想不到的中单潘森， FPX 以一场酣畅胜利疾风暴雨般的胜利打败了 LCK 头号强队 Griffin。Doing B 在一年后又一次为 LPL 争回了再来一次的机会。如果说春季赛之后 还有很多人认为 FPX 的神勇表现不过昙花一现的时候，本次洲际赛对 Griffin 的胜利则证明了他们是可以信得过靠得住的力量。任何时候只有在外战上证明过自己的队伍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强队。可是接下来京东 Gaming 没能做到同样的事情，面对 Dawn Gaming 前期大优的他们没能坚持到最后，遭到了翻盘。 Dawn Gaming 上单 Nuggery 在洲际赛上大放异彩，让很多人记住了他，而 LPL 只能无奈地吞下继 MSI 之后又一枚失败的苦果。新生力量 TES 和京东 Gaming 没能证明自己，而一片败北的狼藉之中，只有 FPX 坚守着 LPL 最后的倔强。回到 LPL 的 FPX 仿若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一发不可收拾。洲际赛的胜利虽然只有那么一小局，但是很多时候一支队伍向真正强队的蜕变就是要迈过这么一道坎，只有在世界级的对抗当中证明过自己，你才能有底气自信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强队。而信心往往对于一支队伍来说至关重要。曾经俯瞰天下的 IG 在 MSI 惨败之后信心全无，本次洲际赛的结果对他们的信心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夏天的 LPL 彻底成为了 FPX 的一家天下，收获了信心的他们终于让所有人承认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强队，绝非昙花一现。 FPX 开始一路高歌猛进，他们在那个夏天的故事堪称神话，一群去年还被看作 LPL 中游选手的老兵，在新的核心领导之下蜕变升华，令世人为之震惊。他们不缺个人能力，在和各路明星选手的对抗当中不落下风，甚至犹有过之。他们更是展现了超强的团队配合和战术纪律，相比以不科学团战扬名立外的 IG FPX 的比赛，令人有一种滴水不漏的感觉。他们的比赛其实没有什么亮点，但总是打着打着就一步步扩大优势，然后稳稳地赢了。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之后的故事会证明给所有人，这支 FPX 才是最可怕的队伍。 FPX 再一次登顶常规赛，这一次他们没有重蹈春季的覆辙，面对冒泡赛上杀上来的 BLG， FPX 干脆利落的3-1拿下对手。决赛中他们要面对的将是 RNG， 沉寂了大半年的 RNG 终于在 S9 即将开战之前找回了曾经的强者风范。其实这个夏天他们过得并不算好，常规赛一路跌跌撞撞，叫不少粉丝担心他们还能不能去得了 S9。 在另一边，老对手 EDG 淘汰赛败给了 BLG， 提前告别 S9 更是让他们心头一惊。2019年的 LPL 早已不属于当年呼风唤雨的他们了，EDG 败走麦城， RNG 也是步步惊心如履薄冰。春季赛战绩不佳的他们想要打进 S9 必须在夏季赛上拿出上佳表现，回归赛场的 UZI 最终还是顽强地向世人证明了自己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RNG 相继战胜了 LNG 和 TES 两支队伍，杀进夏季赛决赛的同时也锁定了 S9 的门票。很多人开始憧憬去年所向无敌的 RNG 回归，可是决赛场上千锤百炼的 FPX 无情地击碎了这一憧憬，还是一个3-1， FPX 拿到了队史上第一座冠军奖杯，也把自己头顶伪强队的标签撕得粉碎。不过即使如此，仍旧没有太多人关注这支 LPL 的新科状元。在接下来的冒泡赛中，世界赛卫冕冠军 IG 在低迷了一个夏天之后，不得不面对着有可能无缘 S9 的尴尬处境。洲际赛之后 IG 的内部动荡不减反增， The Shy 和宁两人不知何故开始不再同时登场， IG 选择启用新人打野乐言，而且直接将他扶上主力位置。然而这一略显拔苗助长的行为很快便显现恶果，几场表现不佳之后，还完全是个新人的乐言明显自信全无，而此时的 IG 却没法指望已经长时间连训练赛都没得打的宁了。那段时间的 IG 可谓谁都敢赢也谁都敢输，比赛风格突出一个各自为战，全靠几位明星选手单打独斗，反正你也无法指望已经彻底迷失了的乐言能把他们串联起来。 季后赛第一轮，他们居然被 LNG 直接零封，这样的耻辱性失败几乎让所有人都认定又一支无缘 S 赛的卫冕冠军要诞生了。可是 IG 就是 IG， 他们的下一步你永远都无法想象的。凭着春季赛冠军的老本，勉强进入冒泡赛的 IG 到了第一局比赛仍旧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被京东 Gaming 大比分屠杀。看起来 IG 就这样了，季后赛被李宁 Gaming 血洗的悲剧即将重演。可是 IG 的不合理在这次冒泡赛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不行了，他们立即开始振作起来，发起反击。就如同那只著名的薛定谔的猫，你永远猜不透 IG 下一步会干出来什么。于是他们3-2惊险战胜了对手，还是两次，京东 Gaming 和 TES 这两支 LPL 年轻队伍的代表双双败在他们手下。卫冕冠军以一种不太体面但是很符合自身气质的比赛杀进了 S9。 多年之后 S9 终于再次回归西方，而同样的，多年之后世界赛的头号者们又成了一支西方队伍，轻松完成 LEC 春夏连霸的 G2， 取代了去年的 RNG， 成为了又一支年度现象级队伍。之前多支队伍包括鼎盛时期的 SKT 都未曾拿到年度全冠伟业，如今的 G2 成为了这一目标新的挑战者。 LPL 三支队伍遭到看清其实不无道理， RNG 一年之后看起来还未能从 S8 的惨痛失利中恢复过来，卫冕冠军 IG 最后时刻踩线绝杀进入世界赛，没人敢把神经质十足仅列第三号种子的他们派到热门位置。头号种子 FPX 典型的实力大过名气，队内五人大多数岁数不小，却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赛，更不要说一年以来 MSI 和洲际赛连番败北，此时的 LPL 早没了自称第一赛区的底气。而 S9 的小组赛仿佛要印证这一切， LPL 三支队伍分组运气可谓天差地别，初来乍到的 FPX 分到好签，同组的 JT、 GAM 还是 PY 都是赛前公认的鱼腩， IG 再度碰上了 Liquid， 得到了为 MSI 复仇的机会，但同组的 Dawn Gaming 也预示了这个分组对于近况不佳的 IG 不会轻松， RNG 直接落入了死亡之组，又一次碰上了老冤家 SKT， 同时还有欧美两支实力派劲旅 Fnatic 和 CG。 所有人都以为 FPX 会在小组大杀四方轻松出线，但是首日比赛的结果却给所有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面对 LMS 赛区的 JT Gaming， 初次登上世界赛舞台的 FPX 却显得缩手缩脚，被对手一举击垮，LPL 的头号种子居然输给了连赛区眼看都要保不住的 LMS 代表队，很多人忍不住，在当时看来这种忍不住其实无可厚非。接下来面对欧洲区第三 SPY， FPX 赢得惊心动魄，落后了大半场，最后一刻才依靠小天盲僧神乎奇迹的抢龙逃出升天， FPX 再次被戴上了伪强队的帽子，即使他们连胜两场稳住了局势。与 FPX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RNG， 公认被分到死亡之组的他们小组赛首轮表现的却相当出色，面对 CG 和 Fnatic 两支被认为难缠的欧美对手， RNG 先后轻松取胜，虽然对上老对手 SKT 最后时刻被 Faker 神来之笔的偷家击倒，大优局面痛失好局，不过两胜一负的他们还是占据了出线的有利形势，也得到了更多的赞许。谁也不曾想到本次世界赛 RNG 和 FPX 的运势从一开始就注定截然相反，背道而驰。而在 IG 所在的 D 组，故事的进行可谓一波三折，首发乐言打野的 IG 在小组赛首轮表现难以令人完全满意，尤其是乐言几乎全程游离在比赛之外，前期找不到 gank 机会，中后期也鲜有开团之类亮眼表现，然而靠着其他几位的强势发挥， IG 仍然是那个不科学的 IG， 前期线上被压稀疏平常，中期一波团战就乾坤逆转， HQ 自然不是对手， Liquid 也被打得头昏脑胀， IG 得以报了季中赛一箭之仇。然而当 IG 碰上 LCK 的 Dawn Gaming 之后，一切完全不同了， 对手的主教练正是 IG 去年的冠军教练金晶珠。比赛还没开始，知己知彼的 Dawn Gaming 已经先占了上风。主打中上野体系的 Dawn Gaming 小组赛开局不利，首场就输给了 Liquid。 很多人看清这支 LCK 的三号种子，以为他们将重演 S8 上 S3 星小组赛被淘汰的故事。可是 Dawn Gaming 的年轻人们在面对卫冕冠军的时候露出了狰狞真容，重复之前慢吞吞节奏的乐言这次被完全压制。对方打野 Kanyang 的岩雀节奏不断，贯穿全场。赛前被认为优势最大的 IG 下路竟被彻底打爆，危难关头又是泽晒挺身而出，阿卡丽连续两波精彩操作几乎扭转局势。眼看 IG 的不科学翻盘即将上演，可惜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宝蓝的泰坦走位失误被击杀，缓过一口气的 Dawn Gaming 趁机拿下大龙，随后一波双龙会粉碎了 IG 的翻盘愿望。 LPL 三家战队小组赛首轮都是两胜一负，可是舆论待遇却有着天壤之别。死亡之组的 RNG 得到了更多是好评， FunPlux 则迎来了一片骂声，很多人甚至已经开始把他们和 S6 的 EDG 相提并论。而 IG 只能说大家都表示看不懂，唯一能取得共识的是乐言的表现实在太烂了。小组赛次轮事关出现生死，赛制改变，每个小组的比赛当天全部打完， FPX 头一个登场，过程惊险异常，足以吓出观众一身冷汗。首场击败外卡战队的 GAM 之后， FPX 再度对上了首轮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的 SPY， 谁都没有料到这居然是一场屠杀，欧洲区第三对 LPL 第一的屠杀，20:9的人头比，11:1的塔数比，数字是如此冷酷。 LPL 的 MVP 杜英币再次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但略显奇葩的英雄池大多是控制型肉盾中单，遭到一片抨击。首局输给弱旅，接下来败给欧洲黑马，看起来 FPX 真的要重演 EDG 的 S6 剧本。好在 FPX 还有小天，危难关头他站了出来，面对 JT 的出现生死战，一手蜘蛛 carry 全场，拿下 7-1-5 的完美数据，帮助 FunPlus 抢到了出线门票，也帮助老大哥杜英币回过了神。小组第一加赛 FunPlus 第三次对阵 SPY， 这一次他们终于拿出了 LPL 冠军该有的表现，杜英币操刀鳄鱼大杀四方， FPX 轻取对手拿下了小组第一，没有让 EDG 在 S6 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之后看来这个小组第一意义非凡。而 FunPlus 胜利逃亡之后， RNG 却走向了他们的反面，这一次 LPL 观众连冷汗都出不来了，再次输给 SKT 在所有人意料之中。可是谁也没能想到首轮还唯唯诺诺不堪一击的 Fnatic 突然爆发。其实这并不是 Fnatic 第一次在小组赛次轮暴走，早在 S7 他们就干过同样的事，可是 Fnatic 这一次的暴走还是叫人震惊。他们打爆了夺冠大人们 SKT， 他们接下来在出现生死战中遭遇 RNG， 谁都没能想到从来面对 UZI 一筹莫展的 Reckless 这次翻身做了主人。 RNG 的主心骨下路组合竟然被压制， RNG 最终无力回天，职业生涯头一次 UZI 在世界赛小组赛被淘汰。小组赛最后一天 IG 登场，被诟病许久的乐言回到替补， S8 总决赛 MVP 宁王临危受命，第一场面对 AHQ 久违了的 IG 上中野联动终于重出江湖， IG 总算打出了久违的血性。可赛前据说训练赛都没打过几局的宁终究是九输战阵，IG 一年来的内部混乱终于还是拖累了自己。面对越打越好的 Dawn Gaming， IG 使尽浑身解数还是败下阵来，他们不得不面临和 FunPlus RNG 一样的局面，最后一场成了生死战，对手又是 Liquid， 这一次还是 Rookie 站了出来，中单奇亚娜几乎一己之力接管了比赛。 S9 的小组赛对于 LPL 三支队伍难言成功，他们全部被逼到了悬崖边缘，不得不在最后一场和对手一决生死。 FunPlus 和 IG 挺了过去，而 RNG 跌下了深渊。 比结果更让人不满意的是，他们的比赛内容缺乏亮点，也没有人看出冠军需要的统治力。看起来，故事又要回到我们熟悉的老路上去。去年惨败的 LCK 这次一举拿下三个小组第一，强势归来，而 LPL 面对 LCK 四战皆末，一胜难求。以上就是本期京京校园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讲述 S9 总决赛。我是主播 John，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